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在主日我们一同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来尊荣他。那在过去的日子，我讲了一系列的关乎信心操练的功课。如果我们稍微考一下大家，我们都讲过什么样的信心的功课呢？信心操练的功课呢？我们讲过操练什么？信心的话语。我们操练过赞美的大能，我们操练过是如何活出喜乐，我们也谈论过操练持守忍耐。上个星期我们刚刚谈过操练安静等候神，不容易记得哈。今天我们讲这个系列最后的一个信心操练的功课，我觉得这个功课一定要讲啊，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去学习的，就是操练什么？慷慨的给予。今天这个社会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我们常常怎么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在很多人的眼中，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如果有人强调说，哎，我们应当慷慨的给予，人们通常有两种的回应。第一种的回应就是，别傻了，这个时代没有雷锋了，做雷锋有什么好处？那第二种的回应，哦，好，等我有钱了，等我富裕了，我就去帮助穷人。然而圣经是如何教导神的儿女呢？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8章1到12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喜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惠的事，就当办成了。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慈惠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就可以成为富足。我在这世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而且起此心意已经有一年了，如今就当办成这事。既然愿做的心，也当照着你们所有的去办成，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着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在刚才这段有一点长的经文的里面，我把这个圣经，这段圣经的背景稍微的介绍一下。在当时耶路撒冷遭遇饥荒，耶路撒冷的教会陷入到一种缺乏的当中，也就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生活很困窘，非常的拮据。那保罗当他在四处游行布道的时候，就呼吁外邦的教会捐款来支持和接济耶路撒冷的教会。当保罗刚刚开始推动这个事工的时候， 什么人最先回应他？就是那些比较富裕的哥林多人，马上的回应，跟保罗说：“没有问题，我们要参与到这个帮助耶路撒冷教会的慈惠的事工中。”然而一年过去了，事情没有了下文，没了声音。于是保罗就提醒哥林多人，劝勉他们，既然有愿意做的心，就要努力地完成它。但是保罗并不是用自己的权柄命令他们，而是用马其顿教会的榜样来鼓励他们，让他们知道神会按照他们的能力所及悦纳他们的奉献。好，那今天呢，我们要会从三个角度来看一看保罗是如何的来劝勉这些哥林多人，让他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慷慨的人。弟兄们，第一节这保罗这样讲，你可以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教会的什么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喜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保罗首先提到的是要告诉哥林多人一个恩典，一个马其顿教会经历到的恩典。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恩典是什么。这个恩典就是那些马其顿人在患难的试炼中，在极其穷乏的光景中，仍然能够慷慨乐意地捐助耶路撒冷的教会。要知道他们不是在一个富足的情况下去帮助耶路撒冷教会，他们甚至其实在圣经当中那段背景的里面，其实他们的光景甚至比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光景还要穷乏。然而他们却能够慷慨地给予，圣经把他们这种在极困难中的当下能够慷慨地给予称作是神的恩典。当马其顿人不是按照自己所有的，而是按照超过自己能力所及的，也就是按照信心给予的时候，他们惊艳到神的恩典，惊艳到我们，你知道这个世界，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世界，有一种的理论，有一种的观念，叫做零和原理。我说有点零就是零蛋的零，和就是和平的和，它叫做零和原理。简单的说，什么意思？什么叫零和原理？零和原理的意思就是物质是有限的，我给了你，我就怎么样，少了一部分嘛。如果总数是一百个，我给了你50个，我就剩50了；我给了你51，我就剩49了。所以，我越给予，我就怎么样，我越穷乏。这是这个世界的原则，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人们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会发动什么战争，会有偷窃，会有抢夺，会有黑奴，会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然而对于一个活在神国度里的人，我们不活在这种物质的限制的里面。保罗告诉我们，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当我们能够给予的时候，我们会惊艳到恩典。什么叫做恩典？恩典的意思就是当我给予你50的时候，我会另外领受50。什么意思？为什么叫做恩典？恩典，神的心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慷慨的人。什么叫做慷慨的人？如果今天我请黄斌吃饭，黄斌好久不见，晚上给你吃饭，真的请了，不过这好像是5年就请了一次，我是不是一个慷慨的人？ 你们真棒，五年请一次，看来我陪你有差不多有七八年没请他了。一个慷慨的人意味着我今天请你吃饭，我下礼拜还请你吃饭，在下面还请你吃饭，一直说意思就是说你持续的给予，你才叫一个慷慨的人。各位弟兄姐妹，你要明白，如果我给了他五十，我给他五十一，我就剩了四十九的话，我下次还有没有能力再给他五十？没有了。但是这群穷乏的马其顿人，他们能够持续的去赞助，去捐助，去帮助那些穷乏的人，他们哪来的能力？上帝的供应。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就是这样，你怎么样的给人，上帝就怎么的给你。哎，这个就叫做恩典。马其顿人因着这样的恩典，他们没有因着给予而陷落在什么更加穷乏的光景里面，反而怎么样，反而充满了满足的快乐。好，在第二节的最后写书说，这么说，显出他们乐捐的恩典啊。这句经文呢，如果我们从英文的里面，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乐捐在英文里面就是 generosity 啊，对吧？ generosity 啊，就是慷慨的意思。慷慨是什么？慷慨就是在给予的事情上很大方，不吝啬。那么很特别的地方是，乐捐或者慷慨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更有意思。在希腊文的意思里面就是简单、简朴的意思。哎，很有意思。哎，希腊文说慷慨就是简单、简朴的意思，这个非常有意思。好像希腊文的意思显明了我们之所以能够慷慨的原因。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生活上，我告诉大家，我们的思想越单纯，我们的生活越简朴，我们越是能够慷慨的给予。因为思想单纯的人，他一听到别人的需要，他不会思前想后担心说我给了他我怎么办。思想单纯的人不会这么想，他一听到别人的缺乏，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哎，我该怎么样能够去帮助他？这是思想单纯的人。另外，生活简朴的人，生活简朴的人会有更加清楚的生命的焦点。一个活在奢侈、奢华生活里的人，他生命中要关注的东西太多了。我的车现在是不是出到现在的宝马出到，我也不知道，其实我不太懂车。比如说宝马多少，现在最新的我都不懂，我也不知道。奔驰520、奔驰720、奔驰820，他每天要想说，哎，我的奔驰车是不是要更新了啊？这个当然小儿科了。哎， iPhone 6出了，是不是要 iPhone 出7了？什么时候出 iPhone 8？ 什么时候 iPhone 9？ 那一个生活复杂的人，他的生命很容易失去焦点。而一个生活简朴的人，他有很清楚的我要的东西。一个生活简朴的人不会沉溺于物质和短暂的事物。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简朴能使我们迈向更加自由的生活，简朴能够使我们更加敏感于神的恩典、神的供应和神的指引。什么是简朴？生活简朴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你能够每个月有储蓄。生活简朴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你的未来有一个合理的财务计划，不要做什么月光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如果你每个月都是月光族，当你看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哎呦，我要给了他，我下个月就吃不上饭了。储蓄、合理的财务计划， 让我们有了慷慨给予的可能性。啊，这是乐捐的意思。而厚恩呢，厚恩这个意思在英文里面看得很清楚，厚恩就是富裕的意思。而显出什么 overflow 就是满意的意思。所以这两节经文的意思就是神的恩典使马其顿人在遭遇患难试炼中，在极为贫穷的光景中怎么样满溢出慷慨的富裕，满溢出慷慨的富裕。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真正富裕的人不是拥有多少的财富，因为那只是一个数字。无论你在银行的账户里面你存了多少钱，那只是一个数字。真正的富裕是在于你能够给予多少，你的给予才能使你的财富呈现出价值。有价值才叫富裕，数字不叫富裕。数字你存在那里，当然了我不是要乱讲话，因为我们都无法掌控我们的明天，明天你不知道你就去了哪里，所以那些数字真的就是数字了。但是如果你能够按照上帝所给予你的去给予的时候，去帮助人的时候，你的给予所呈现出来的那个价值就叫做富裕。慷慨的给予不仅使人拥有满足的喜乐，更能使人真实的去经验到神的恩典。恩典，什么是恩典？我们教会里面常常讲恩典，当然了我们都说一般我们对恩典的理解就是白白的给予，这是恩典最基本的定义。其实恩典呢，恩典在希腊文的里面它有一种的意思，就是恩典是一种神乐意向人分享他美善的。我都不知道那个词该怎么翻译，英文是 passion， 就是恩典就是一种上帝他非常乐意跟人去分享他的美善的激情。我如果把 passion 翻译成激情的话，这是恩典的一个定义。恩典，我再讲一次，恩典就是上帝非常乐意分享他的美善给人的激情，他不是勉强的，他不是考虑来考虑，他很乐意的分享。恩典意味着神想要给予我们什么美好的事物，上帝透过给予我们美好的事物塑造我们成为优秀和卓越。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优秀卓越是有着不同的定义的。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优秀和卓越，是因为在基督里有一切属天的美善，而他愿意把这个美善放在我们的里面，来塑造我们成为一个能够去帮助别人去祝福别人的优秀和卓越。当然恩典是神的本性，不是我们用任何的努力能够换取的。神的心意不是，刚才我已经说了，不是要让我们有一次的善行。你有一次的慷慨，你不能叫做有是一个慷慨的人，你只是说我今天有了一个慷慨的行为。神的心意是要塑造我们脱离自我的中心，成为一个慷慨给予的人。因此上帝必用他的恩典保守我们不缺乏，使我们怎么样能够有能力的持续的给予。当我们凭信心顺服神的带领，操练慷慨给予的时候，恩典使我们经历到慷慨不会让我们陷入困境。为什么？因为神比我们 怎么样？更慷慨。在我们付出以后，他会再度的供应我们，让我们拥有更多，加添我们给予的能力。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把焦点从我们的缺乏转移到神丰盛的供应上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失去喜乐。并且当我们有信心真的开始去操练慷慨的时候，这正是帮助我们脱离贫穷的心态，进入到财务自由里面的方式。我们常常以为我要拿得的更多，我要抓取的更多，我才能够得到财务的自由。也就是说，我的银行账户上越多，我才有财务的自由。圣经却告诉我们相反的，当我们开始操练给予的时候，才能解决的不是你银行账户的多与少，而是你心灵的多与少，解决了我们里面那个贫穷的心态。我们在这个世上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拥有银行拥有100万的百万富翁，但神却可以帮助我们脱离我们贫穷的心态。那个贫穷的心态是使我们进入到财务自由的渠道。如果你的银行账户里面有100万，但是你的期待就是我要像那个李嘉诚一样，那你就那你当你一想到李嘉诚要像他一样的时候，你马上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贫穷的人。你银行账户上有100万，你觉得你很贫穷，所以我不够，我要做2份工，我要做3份工，我要投机倒把，我要做很多的事，让我可以追上李嘉诚，因为我一直在一个贫穷的心态里面。他不会有财务的自由，他银行账户上有100万，却享受不到财务的自由。真正帮助我们经历财务自由的是脱离贫穷的心态。当我们开始操练慷慨的时候，恰恰就是进入自由的开始。记得，慷慨既是一种恩典，又是一种操练。神的恩典使我们在穷乏中活出慷慨。我给大家看一个地方，这个漂不漂亮？非常漂亮。这个是在日本冲绳岛有一家叫做白之家的教会。这个教会开始呢，是一个姐妹开始。这个姐妹是一个什么？这个姐妹是一个美发师。她在东京是一个非常有名，给政府高官美发的。但是心里面她有强烈的一个传福音的负担，她就搬到了冲绳岛。开始，她就一边开美发店，一边开始了这个教会。这个教会一开始经过了几年，大概成长到70人。当他成长到70人的，我觉得哎，我们教会可能我前2年的时候也有70人的时候，很像。他们教会成长到70个人的时候呢，他们做了一家选择，他们就去跑到台湾，去到一间教会，那间教会叫做旌旗教会，去想要有所学习。旌旗教会非常的慷慨。全部把中文的资料免费找人翻译成日文，免费派人去到日本去帮助这间日本人的教会。他们惊艳到这群的日本的教会惊艳到什么叫做慷慨。这个牧师记住了，我非常佩服这个牧师。这个牧师在2010年的时候，他们决定要建堂，他们筹集了很长时间，筹集到一笔钱，买了一块地，就是现在这块地。买下地来以后，隔年，2011年，如果大家知道，发生了日本很惨重的311大地震。当发生这个地震的时候，这个牧师说：“这是我们活出慷慨的时候。” 所以这个牧师就把所筹集到的全部的建堂基金全部奉献了出去。这个地空了很久，不见了，把所有收到建堂的钱都奉献给了地震灾区。我不知道今年，如果去年我们要见到，就是今年我们建堂的时候，突然中国哪儿发生了大地震，我觉得我做不到把这四十几万都奉献给灾区。但这家教会做到了，所以在2020，上帝也用很特别的方式供应他们。全世界的资源，日本的、台湾的，台湾的、美国很多的资源供给他们。最终，他们在2014年的时候建成了这座美丽的教堂，全部都是白色的。哎，我们的梁牧师有去过，他去，非常的漂亮，现在成为当地一个结婚的景点，所有不管信不信主的人都跑这来拍外景。而且我要告诉大家，这间教会现在已经有400多人，70个人从开始去惊奇到开始操练慷慨，今天他们已经成长到400多人。好，我们来看，继续看第二。保罗说，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保罗继续为马其顿人做见证，表明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保罗没有勉强他们，而是出于甘心乐意的奉献，不是按照自己的能力，甚至超出了自己的能力来捐助。保罗在开始的时候呢，他觉得说，哎呀，马其顿教会的弟兄姐妹生活已经非常艰难了，所以呢，他不想在这件支持圣徒的事工上再累及到他们，就觉得那个意思就是，哎呀，一到教会，哎，这些教会都是打工的，没有老板，已经很辛苦了，大家都不容易，所以保罗来看了看，说，哎，算了吧，我去另外一间教会去讲吧。他就没有让马其顿教会的弟兄姐妹参与。然而很神奇的是，这群马其顿人知道以后呢，他们却再三的怎么样要求保罗准许他在供给圣徒的事工上有份，因为他们认为能够帮助主内的弟兄姐妹是上帝的恩典，他们非常渴慕要分享这样的恩典。所以如果在英文的里面那个红字，就是我这个英文呢，我如果直译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很热切的恳求保罗让他能够参与到供给圣徒的 favor， 就是恩惠的里面。所以英文那个恩情，在供给圣徒的恩情，虽然它是用的恩情，其实在原文里面就是 grace， 就是恩典，是同一个词。所以对于马其顿人来说，哇，这是一个机会让我能够怎么样分享这个恩典，能够得到这个恩惠。有点像我们在国内听说，哎，哪一家企业怎么样要发行原始股的时候拼命的找关系，哎，你认不认识那家的老板，你认不认识那个管理，拼命的找关系，怎么样想把钱给出去，怎么样买那个原始股。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说原始股一定可以涨，这是一个难得的投资的机会，所以他拼命的把钱要给出去。这里描述的是同样的感觉，马其顿人说这是一个能够领受上帝恩惠的机会，这是能够，你看，不要拽我的名字，这是一个参与到上帝恩惠的机会。所以我们不能落在哥林多人后面，我们一定要努力争取。 为什么他们可以有这样的心智呢？接下来第五节这样说，保罗说，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着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着神的旨意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因为这一群的马其顿人，他们不只是照着人对他们的期待，他们乃是真正明白神的心意，他们知道蒙福的属灵的法则。保罗说，他们照着神的旨意，怎么样？先把自己献给主，再来面对事工的需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每一次当你听到牧师或者有宣教士在这里呼吁大家奉献帮助人的时候，不要照着我们所呼吁的去做，不要照着我们人对你的期待去做。如果你不明白你要把你自己献给神，那么你奉献的东西就没有价值，那只是照着人的期待。马其顿人之所以可以在贫穷中仍然奉献，乃是因为他把自己先献给了主。当我把我自己献给主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所以如果我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我就会来明白神的旨意，上帝到底什么事工是出于你的。我不照着人的期待，我那就明白神的心意。我期待成为一个好的管家，来管理神所赐给我的一切。马其顿人明白他们是管家，他们明白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的，他们只不过受托管理神托付的产业。作为管家来说，管家所做的就是按照主人的吩咐而行，神他的主人就自然会负责。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讲到一个对管家的要求，对管家的要求是什么？忠心又有见识。什么叫做忠心又有见识？一个好的管家要有见识。所谓有见识，就是我要有智慧去查验人的教导和人的期望是否是从神来的。这个叫做见识，并不是每一个站在上面要求大家的、教导大家的都是出于神的，包括我在内。我只是尽力的想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也不能保障我所教导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因为我不是神。所以神要让你们成为一个有见识的人，就你们真的懂得分辨，去明白牧师的这个呼召、牧师的这个挑战是不是从神来的。如果你们一旦确认这是从神来的，接下来你们就要有什么忠心。而那个忠心就不再只是忠心于神，既然你知道这个仆人的教导是从神来的，你在忠心于神的同时，你要有忠心于这个神的仆人。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把自己先归给主，然后又怎么样归附了我们。一个管家要忠心又有见识。当我们确认从神来的时候，我们就义无反顾的忠心顺服，不担心不计较。因为一个管家你去担心什么？担心你是主人，我们相信的是我们的主必负责到底。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一个管家的心。一个管家的心就是相信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我们有责任管理好神给我们的资源，不论经济状况如何，我们持续的以信心和爱心去服侍 神放在我们生命中那些有需要的人们。当我们按照神的法则来管理我们的财富时，我们的财富就会加增。我再说一遍，当我们按照神的法则来管理我们的财富时，我们的财富就会加增。这就是一个好的管家的职责。哎，你说，哎呦，教会很少听人说怎么发财的。对，教会才告诉你怎么发财的，教会让你知道你的财富是可以怎么增加的，就是按照神的法则。那你说神的法则是什么？圣经里面还真的有很多怎么成为财富的法则。有什么呢？举几个例子。神的法则就是施比受有福。哎，神说你是蒙福的，也说你是被祝福的，你会成为有财富的。当你真的觉得你给予的时候比你获取更重要的时候，施比受更有福。第二，神的法则，神的法则是什么？神的法则就是白白的领受也要白白的给予。如果你真的知道我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给我的，都是神所赐福给我的，那么我们就应当怎么样？给出去，白白的领受也要白白的给予。你越给你就越领受，你越给你就越领受。神的法则还有什么？神的法则就是你怎样给人，神就怎样给你。我们不要期待我怎么给人，人就怎么给我。有时候人不一定这样的啊，这个遇人不善也是很经常的事。但是神就告诉我们，你怎么给人怎么样，神就怎么给你。你慷慨对人吗？上帝慷慨对你。哎，这就是神的法则。一个好的管家愿意按照神的法则去实践的时候，就会知道慷慨给予是恩典，他就会惊艳到神的加增。我们如果真正明白自己管家的身份，知道神赐福我们的法则，就不会受制于律法的要求而奉献。今天太多的教会的里面，我们的奉献是出于律法的要求。哦，我是一个基督徒，你不奉献，不奉献你不是个好的基督徒。哦，你不奉献，你不奉献上帝不祝福你。哎，你不奉献，你不奉献你小心上帝刑罚你。很多人奉献，我们是落在一个律法的要求的里面。但如果你真的惊艳到什么是恩典的时候，你就不会受制于律法的要求才去奉献，你也不会受制于人的要求去捐助。说，哎呀，不好意思，柯南牧师都找我了，给他个面子吧。而是怎么样？而是我们可以像马其顿人一样，我们怎么样 joyful 欢喜快乐的想要渴慕在这个恩典上有份，渴慕领受慷慨施予的恩惠。每一天我们祷告都说，神啊 favor on me， 就是神啊给我你的恩惠。神说好，我给你你的恩惠，掏出你的钱包来。哎，我开玩笑，但是这个地方真的是这个意思，领受一个渴望慷慨给予的恩惠。好，我们继续看第三点。第三点，这个经文非常长，我们就不读了。一个从第六节到十二节，我就讲讲这段经文的意思。这段经文的里面是保罗在猜测哥林多人的想法，他觉得可能是哥林多人觉得自己不够富有啊，没有办法能够奉献很多。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人是这样的啊，如果今天我能奉献一个很大一个数目的时候，哎，我可能会奉献。但是有时候觉得说，哇，我最近手头不透，就拿出这么一点被人笑话，算了吧。啊，哥林多人很有可能是这样，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够富有。如果现在我奉献的话，我奉献不了很多，我如果才给这么点的话，保罗不会悦纳的啊。就是你建堂，你如果给我啊几百块，你说柯南牧师可能不会悦纳的。不是的，保罗所因的哥林多人这样的想法呢，所以他们迟迟的没有去做这件事。所以保罗怎么鼓励他们？保罗就鼓励他们说，你们在信心 在恩赐、在爱心上都有过人之处。因此呢，你们也应当透过慷慨的捐助，把这些过人之处表现出来。既然你们说你们是有信心的，既然你们说你们是有爱心的，你们就应当透过这样捐助的行动，把你们这个过人之处表现出来。不管你有多么强烈的意愿，除非化作行动，否则就不会有结果。不要担心自己不够富足，要知道主耶稣有丰盛的恩典，不在乎我们能够做多少，而在乎我们里面是否有一个愿做的心。保罗没有继续鼓励他们像马其顿人一样，因为马其顿人是奉献不是照着自己所有的，而是超出了自己的所有。保罗对哥林多人说，你们不需要像他们那样，他们是被上帝特别的感动，你们怎么样呢？你们就照着你们所有的就好了，不要照着你们所没有的。你们尽心去做，就必蒙神的悦纳。在这个地方，这段经文的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8章第9节，我们一起读：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里所说的恩典是特指，刚才是说上帝丰盛供应的恩典，他那个恩典就是乐于将他的美善分享给我们，讲神的那个大面上的恩典。而这里呢，集中到了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的恩典上，基督的救恩这部分非常的重要。因为我觉得今天好像也看到一些新朋友，你们要我希望能够跟你表达什么是基督的救恩。基督的救恩是全人的救恩。什么叫全人的救恩？就是它不只局限于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我们说我们的人有灵魂体，而灵就是我们内在的与神连接的部分，魂就是我们的思想意念，体当然就是我们的外在的身体。基督的救恩不只是在我们灵里面成就的，在灵里面成就的救恩怎么样？使我们脱离了罪人的地位和身份。同时呢，救恩的果效，就救恩带来的结果，也反映在我们的魂里面。也就是救恩不断地转化我们的心思意念，将我们的心意夺回归给基督。这是在，所以你会看到说，信主一段时间，越信主久，你的思想越被转化，你越容易降服在神的面前，你里面的一切的坚固的营垒，在福音的救赎的里面逐渐地被转化。如果你跟我说你信主了已经3年了，已经5年了，你出门坐地铁还逃票的话，我有点怀疑你是否真的领受了基督的救恩。因为基督的救恩应该转化了我们的思想，将一切我们以前说哎呀能逃一次我就省2欧元呢，没有，神的救恩要把我们的心意夺回归给基督。我们要做一个正直的人，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人，这是基督的救恩在我们魂里面思想里面产生的果效。同时呢，救恩的大能也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上。救恩的大能能够赐给我们属天的健康，这一点很多人不能够接受的，但我可以告诉你，耶稣基督的救赎绝对可以给你的身体带来医治。我们已经经验到太多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也能够让我们脱离贫穷的咒诅。弟兄姐妹，我一说贫穷的咒诅，你可能很紧张啊，难道贫穷是一种咒诅吗？弟兄姐妹，你是否知道贫穷不是神的心意？贫穷意味着什么？贫穷意味着不平等、不公义。贫穷是堕落的世界和扭曲的人性造成的，大家明白吗？ 今天之所以有人是活在贫穷的里面，是因为有另外一群贪婪的人，他们的人性被扭曲，因着的剥削而带来的这样的贫穷。救恩的目的之一，救恩的目的之一就是透过被救赎、被恢复的人性，谁啊？我们是被救赎、被恢复的人性，我们里面有被救赎、被恢复的人性，来消除一切的不平等、不公义，包括贫穷。保罗说，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句话里面体现了救恩的意义。耶稣是不是富足的？哇，耶稣本为创造天地的主，圣经怎么说？万有都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意思就是万有都是谁的？都是耶稣的，他是富足的。然而他为了救赎世人，甘愿倒空自己，成了卑微，道成肉身，取了一个奴仆的样式。这就意味着他为我们成了贫穷，目的是让我们因着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里的富足当然指的是我们在基督里所领受的丰盛生命，但我要告诉大家，这里的富足不仅是指的我们属灵的富足，当然最重要的是属灵的富足啊，我们在基督的贫穷里面成为富足，我们有了丰盛的生命，我们有了属天的生命，那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通过上下文，你就知道保罗这里在谈论什么。保罗在这里谈论因信称义吗？保罗是不是在这里谈论因信称义？保罗的前后文都是在谈论捐助，保罗都是在谈论哥林多人因为担心他们的贫穷，他们不敢给予，所以保罗鼓励他们，耶稣的贫穷已经使你成为富足了。这个富足指的什么富足？物质上的。我们不能单单偏向说，哦，耶稣这里富足就指的我们都是有钱人，不，保罗在这里是要建立哥林多人富足的心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想要经历突破，教会需要经历突破，其实一个很根本的东西就叫做富足的心态。我们的，你不要管我的银行有多少钱，我们的内在，你的心是一个贫穷的心还是一个富足的心？你不需要去告诉我，你自己心里面去想一想，你里面的心是一个贫穷的心还是富足的心？什么叫做富足的心？富足的心就是纵使我的现实，我现在活在困窘里，我现在我的生活是有缺乏的，哎，但是我因着相信救恩的大能，我相信神一定会翻转这个环境，神一定能够把我从缺乏中释放出去，所以我在缺乏当中我就开始给予，照着我们所有的开始给予，不是照着我所无的。当你开始照着你所有的能够给予的时候，你就拥有了一个富足的心态。不要说，哎呀，我一个月过去挣800块，我还没纸张，哦，我也很困难。神说，不是照着你所没有的，是照着你所有的，你能够给予的时候，就显明你里面有一个富足的心态。而富足的心态，恰恰是让你真正进入富足的第一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永远看不到一个贫穷心态的人会真正的富足，因为他永远觉得不够。一个贫穷心态的人，无论他拥有多少，他都觉得自己不够，不够，不够。富足的心态是我们经历突破、领受富足的第一步。富足的心使我们在还没有拥有的时候，就仿佛已经拥有了，使我们可以像一个富足的人一样行动。所以那些马逊的人说，哥林多人，我虽然不如你富足，我大家其实如果大家知道一点地理历史，就知道当时 敦是在内陆，哥林多是在海边，也就是你知道青岛一定比济南富裕啊。我一说青岛，我说山东你们没人懂了。海边城市永远是富裕的，比内陆城市。对于马其顿人，他拥有一种富足的心态。他说：“我虽然没有你哥林多人那么有钱，我也可以像你一样奉献。”而哥林多人呢，他们里面拥有的是一个贫穷的心态。他说：“哎呀，好像我别人那么有钱，其实我哪里那么有钱？我没有那么有钱。等我再有钱一点，我再给。”富足的心态可以让我们像一个富足的人一样行动，以至于我们可以进入到一个慷慨恩惠的循环。什么叫慷慨恩惠的循环？当你有一个富足的心态，你开始给予的时候，上帝开始供应你，你再给予，上帝再供应你，你就进入了一个正面的循环里面。你开始要经历到富足。这里我要告诉大家，这里的富足是什么意思？这里的富足是充足。各位的弟兄姐妹，这里的富足是充足，不是奢侈。什么叫做充足？充足就是在我现在这个当下的处境的里面，我没有缺乏，我可以过着一个有尊严的生活，我可以有够用的资源去做神呼召我去做的事。哎，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观念。这样吧，我举个例子，大家认为我富不富足？不敢讲啊。王宇，我富不富足？富足，套回到我刚才的定义，就是我在当下的环境里，我在做一个什么？我在做一个牧师。我在做一个牧师的生活中，我没有缺乏，我过得很有尊严。我也可以穿西装，我用的是 iPhone 6S， 那当然7还没有。不要乱说，就是我可以过得有尊严的生活，而且我可以去做神呼召我去做的事，也就是我在当下神给我的资源够我去拓展我的事工，够我去做过一个牧师的生活，我就是富足的。当然了，如果我期待我没有活在当下，我还想着说我5年以前我是一个生意人，我是开公司的，开公司应该怎么生活的时候，我就会变成什么？贫穷的，因为我没有活在当下。如果今天上帝要让我成为一个商人，那么我家里的银行账户一定比现在多，因为那是上帝呼召我去成为一个富人的时候，上帝呼召我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的时候，我不可能家里面银行账户是零，或者说我只能开着一个现在最破烂的车是什么？我如果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我不可能开着一个什么车，是最贫穷的车，什么拉达啊，我都不知道想我的这个。如果神今天呼召我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我的富足就是一定要开上奔驰。因为我一个成功的商人，我那是我的处境。神呼召我去做一个成功的商人，神就让我在那个处境里面没有缺乏的时候，我不会那么寒酸。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绝对不反对你拿路易威登，我绝对不反对你带什么卡地亚，只要那是上帝呼召你的。上帝呼召你是一个商人，上帝呼召你是一个经营白领的人士去做，但是如果你只是一个工人，如果你只是一个老师，如果你只是一个像我一个传道人，我却期待拿上路易威登，带上卡地亚，那个就不叫充足，那叫什么？奢华。所以奢华没有一个绝对的。对于我来讲，我一个月花2000块钱啊，不，一个月花1500块钱，那叫富足。啊，我如果花啊，这么说，不是，我如果一个月花3000块钱，那叫做奢华。但是这里有些多生气，海平吧，如果海平一个月花10000块钱，就叫奢华。为什么？因为我们两个人蒙召不一样。我做一个牧师，他去做一个商人。大家明白什么叫充足吗？充足就是你在当下的处境的里面，你有够用的资源，有尊严的去做你的事，就有够用的资源去完成神给你的呼召。但是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贪图。如果你只是一个刚刚开始工作，现在中国那么多的大学生一毕业就要，中国就出了 iPhone 7，有很多人要去割肾啊，开玩笑，有必要吗？难道买上 iPhone 7就是复读吗？对于有些人 iPhone 7真的不算什么，但对有些人来讲 iPhone 7就叫做奢华。不要为了满足无止境的虚荣和贪心去支撑一个奢华的生活。这里面有几件事我要澄清。贫穷我已经讲了，贫穷是不好的，但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可以选择贫穷。有很多的属灵的伟人，比如圣方济变卖家产，比如德丽莎修女去到印度服侍最贫穷的人，他们之所以选择贫穷，不是因为贫穷是好的。很多人会误解说，哦，一定去选择贫穷才是属灵的。不，贫穷不是好的。他们选择贫穷不是因为贫穷是好的，而是因为他们领受了特别的呼召。只有进入到贫穷中，才能够去服侍那些贫穷的人。只有进到贫穷的状态，道成肉身，做他们一样的人，才能让他们领受福音的好处。一个穿着西装革履，戴着大金戒指，钻戒，戴着大金链的人，跑到马路上对一个流浪汉传福音，流浪会听你吗？流浪说：“你先不用跟我说那么多，先把你的链子给我。”所以，选择贫穷，不是因为贫穷是好的，是因为神给他们特别的呼召。要去服侍那些贫穷的人，服侍那些贫穷的人就是为了让他们得到富足。第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要澄清的地方，因为讲了今天很多富足的，我要澄清一些的东西。第二，物质的贫穷，你活在物质的贫穷里面仍然可以是一个快乐的人，不意味着你贫穷就不快乐，这个里面是没有逻辑的。因着某一些现实状况的限制，比如战争、饥荒、独裁，有些国家的落后，有些国家的人民活在贫穷的光景中。虽然物质的贫穷对于他们来说，那个物质的贫穷是无法暂时改观的，就算他们信了耶稣，那种光景也无法改观。虽然物质的外在不可以改变，但是他们的内心仍然是可以因着一个单纯的需要而快乐地活着。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在你的生命中，你的贫穷可能是暂时无法改变的，不意味着你就要活在痛苦悲哀的里面。因着我们思想的单纯，因着我们生活的简朴，因着我们仍然可以去给予人，我们仍然可以活在快乐中。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接受他们这种贫穷的现实就忽略了消除贫穷才是基督教信仰所追求的。贫穷，我敢很郑重地说，贫穷不是基督教信仰所追求的，消除贫穷才是基督教信仰所追求的。这个可能跟过去很多人说，啊，你怎么这么教导？我们作为基督徒就是要贫穷吗？啊，我认为是这样。好，还要澄清的一点就是，啊，回到我这个传统福音派传道人的角度，属灵的富足比物质的富足怎么样更重要。我们应当首先追求的是属灵的富足，因为属灵的富足是这个世界无法夺去的。你有再多的财富，有一天你都会失去的，唯有属灵的富足是无法被人夺去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永远是无法被别人夺去的东西，大家认同吗？一个在灵里面富足的人就会拥有一个富足的心态， 而富足的心态就会使我们的财务为我们效力。当财务开始为你效力的时候，你就会进入到物质的财富的里面。各位的弟兄姐妹，太多的时候我们的财富没有在为我们效力，而是我们在为财务效力，以至于我们一直活在一个贫穷的心态的里面。尽管你的银行账户会不断的加增，但是我们却一直活在贫穷的里面。我们要有富足的心态，富足的心态会让财务为我们效力，结果就是我们会进入到富足的状态的里面。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定睛在我们的问题上，不要定睛在我们的缺乏上，定睛在基督的救恩上。福音的大能使我们脱离了贫穷的咒诅，使我们经历到在基督里的祝福。这个祝福包括了物质的祝福，使我们富足，使我们成为一个慷慨的人。好，我们最后做一个总结。神是慷慨的源头，只有与源头连接上，基督徒就能够成为神慷慨的管道。基督徒，这里讲有点不太好听的话了，基督徒对钱财的看法常常是他属灵生命成熟的指标。你说你怎么能拿我对钱的看法来评估我的生命的指标？我一点不开玩笑。一个基督徒对于生死的看法，就是你对生和死的看法，绝对可以衡量你生命成熟的指标。包括一个基督徒对于财富的看法，绝对可以衡量你属灵生命成熟的指标。一个对神的事工和子民慷慨的人，也必定是一个对神蛮有信心的人，因为他知道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而神也会照顾他的一切的需要。神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慷慨的人。慷慨既是神的恩典，也是我们应当追求的信心的操练。一个基督徒必须操练慷慨，学习施予，才能对我们的生命产生益处。慷慨反映了神的属性，使我们，使别人在我们的身上惊艳到神的真实。这个世界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的世界，我们要对抗这个世界。基督徒应当创造出一种慷慨的文化，彰显天国的真实。我们人要成为一个慷慨的人，我们的教会应当成为一个慷慨的教会。我们应当效法马其顿人的信心，有一个管家的心，善用神所托付的钱财，渴慕在慷慨的事上有份。我们不要像哥林多人那样能说怎么样不能做，我们要让我们的爱心不再是空洞的言语，而是能够成为真实的行动。不在乎做多少，持守一个愿做的心，就必蒙悦纳。让我们站立在神供应的恩惠上，管家的身份上，基督救赎的恩典上去操练给予，成为一个慷慨的人。